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我们的主日学。今天是出埃及记的第三课，还在第一章，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在出埃及记里边我们明白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主你亲自来带领看顾他们，在出埃及记中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恩典，你的福音，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将荣耀都归给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开始是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这里面说约瑟和他的弟兄并因带的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这个两节经文呢，可以说是对这400年的一个概括，也就是说这400年都发生了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简单总结就干了一件事情，就是生孩子，生了很多很多孩子，是吧？从原来的70人后来变成了成年男人就有60万，保守的估计应该200万以上。就是说短短400年时间，从一个家庭变成了一个民族，生养众多，繁茂强盛，满了那地。其实满了那地呢，就是他们住的那一块地方，并不是整个埃及地，他们都是他们的人，就是他们原来让他们居住的这块地方，现在呢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的人，茂盛繁茂强盛这几个词就告诉我们这几百年发生的事情。其实一般的人类历史还能干什么呢？除了就是繁衍后代，是吧？生养众多，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祝福呢，也就是说人的福分，那个时候也就是看人有没有后代，是不是这个生养众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另外呢，我们这个有一句话在人类历史上呢不愿意用这个词，就是死这个词。但是呢，圣经里边很多地方在讲到人的家谱、人的历史的时候，都要用这个词，就是死了。我们看创世纪里边开始讲到亚当他们那个家谱，就是活了多少多少年，然后呢就是死了，然后呢这个人也死了，那个人也死了，最后呢结果都死了。那这里边也是那一代的人都死了。那一代的人都指什么人呢？就是约瑟那一代的人，就是雅各的儿子这一代12个支派这一代的人，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妻子，整个那一代的人全部都死了。也就是说不管男女都是同样一个结局。让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从来不会避讳这个字，人都不喜欢这个字，避讳，尽量不提这个字，尤其我们中国人，是吧？这个电梯都不要四这个电梯，都是直接3楼到5楼，就是不喜欢这个字，也不敢面对，不愿意面对死亡。但是圣经里边从来不回避的，而且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这个结局。在这个事情上神是绝对的公平的，不管活得多久，最终的结局都是死了。那这里边我们可以在前边的创世纪里边可以看到约瑟他是活了110岁，但是他的这些的哥哥们和他的弟弟，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活了多久，只有一个他的哥哥利未是告诉我们活多久，其他都没有。那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的50章24节，这里边说呢，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那这里边呢，就这句话很重要，就是约瑟在他死之前他讲这些话呢，表明了他的信心，坚定的相信神会带领他们，会看顾以色列民。然后呢他对这些弟兄们说，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死的时候不能说他全部的哥哥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他死的时候是有他的弟兄们在旁边的。我的领受就是比较多，可能也可能他是最早
死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这个祖先，也可能当中有几个已经在他之前过世了。但是总之呢，这里面告诉我们，在他死的时候，他的弟兄们是有的，还有活着的。那约瑟呢，是有十个哥哥。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的话，就知道这十个哥哥呢是在六年里面出生的，也就是六年里边生了十个儿子，雅各，可以说年纪都差不多，都是比较集中的。那他们的寿命在那时候还是比较长的。那为什么说那时候比较长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利未他的这个家谱身上可以看见，在出埃及记的六章十六节到二十节，这里边告诉我们，利未的众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葛顺、歌侠、米拉利三个儿子，利未的三个儿子。那就告诉我们利未的一生的年数岁数，他活了137岁，这是利未，是他们家的老三，他活了137，那其他人没有说。接着说呢，这个十八节，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西布伦、乌薛，又是兄弟三个。这里边呢又只提了一个人，就是歌侠。在这一代里边，歌侠的岁数是133岁，他都是130多岁。然后呢，后边是二十节说，暗兰娶了他父亲妹子约基别为妻，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看这里边三个人，三个不同的时代，两个137岁的，一个133岁的，都是130多岁。这个利未整个这个支派，这个三代人里边都是133岁，可见那时候的人还是比较长寿的。但是呢，到了摩西这个时候就急剧的减少，在诗篇90篇大家都记得是吧？人的年数一般是70岁，若是强壮才到80。但是呢，摩西自己活了120。那有人说，这个摩西他说的是不是？为什么他自己活120，然后他说强壮才到80呢？他80岁才刚刚开始是吧？神才开始使用他。那这个呢，就是特例。我们只能说摩西的话肯定是对的，他不可能说的是错的是吧？他可能讲的是真实的，也就是在摩西那个时代，人们的寿命就是70-80岁了。其实70-80岁和现在差不多，是对不对？现在就70-80岁，也就是说那摩西那时候是公元前1400多年，也就是从现在看呢3400多年以前，那时候的人已经和现在的这个寿命是基本上一样。那再往前推400年呢，那时候活的就是130-140岁了是吧？雅各活了147岁，然后呢他这个儿子利未是活了137，而且后边的几代男呢也都活得比较长。那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可以做一个推理，就是这个摩西的家族是长寿家族，他们家是比较长寿，几代人看到130多岁。但其他的这支派呢就没有那么长寿了，因为已经告诉我们了吧，都70-80岁嘛。但是呢，这个寿命也是从这400年当中衰减下来的。到刚开始去的时候呢，应该是比较长，因为这个比较短的，活得比较短的这个约瑟也是110岁，也是如果按现在人来说呢，也是很长的了是吧？现在很少很少有人能过到110岁。但是在当时他并不长。那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呢这个约瑟应该是他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应该是最好的最优越的对吧？他是埃及的宰相啊，从30岁就开始做埃及宰相，一直到110岁死。那中间退休了，不管怎么样，他是应该是地位最高，生活条件最优越，但是呢他的寿命却并不是最长的。这就让我们看到人的寿命其实和他的生活环境并不是直接的关系，并不是生活环境好就一定长寿。那摩西为什么这么长寿呢？因为神要使用他，神就一定给他这个寿命，如果不给他寿命，他后边这个30年、30-40年怎么做呢？没办法做了对吧？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约瑟这个人呢，从他的这些的晚年他的这些言行当中，我们会看他的与众不同的地方。 在创世纪的5章26节，这里面说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因为他死之前交代了，是吧？他是这样让这些以色列的后代们起誓，不要让他葬在埃及，要把他的尸体呢运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这个是真是我很佩服约瑟，他有这样的信心。他前面讲了是吧，神必看顾你们，把你们带回到迦南应许之地，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但是怎么样表现出这样的信心呢？他的表现就是，那我的身体我不葬在埃及，这确实是一个信心。而且呢，他的这个骸骨啊，一直在埃及待了300年啊，一直在不下葬。我们叫中国叫入土为安，对吧？他没有，他就放在那儿，就停在那儿，就收在棺材里。当然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埃及他们有很这个先进的这种处理尸体的技术，埃及有木乃伊是吧，这金字塔里面都是木乃伊。就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挺大的。我们中国人，我们一般的就是没有处理的尸体会腐烂，最后就剩的骨头了，就没有身体了，就是一堆骨头。但木乃伊不是，木乃伊是有身体的，只是说那是变成干的，就风干了，没有水分了，它不会腐烂了就。所以说我想这个约瑟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一个木乃伊，因为他有这个条件嘛，他是宰相，在那时候埃及又有这个技术，当然可以做到。他把这个他的身体呢就这样放在棺材里，停在埃及300年，直到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后边我们出埃及记里面没有讲这个事情，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他最后就是实现了，他就是被带回应许地，就葬在了应许地。不过呢，虽然他有这样的技术，有这样的地位条件可以做到处理他的身体，但是呢，这个也是需要一个信心，对吧？那你死以后，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几百年以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以色列人跟埃及打仗，跟埃及产生了一种纠纷冲突，那有可能就发生战争，是吧？反正战争呢，你一个身体放在那儿，将来有可能会被别人给这个破坏的，这都有可能的，是吧？当然人死以后身体并不重要了，但是呢，我们就从这个摩西这个约瑟他的这种行为上，我们就看到他的信心。他不但这样讲说神必保守你们，带领你们回迦南地，但是呢，而且他如何表现他的相信呢？就通过他这个自己的这个遗愿，要把他的身体带回应许之地，而且呢真的就实现了。到后来约瑟被葬在了雅各从示剑人当地人用银子买的一块地里边。那这块地呢，是以色列人在他们正式进入迦南地之前唯一的两块地。那第一块地呢，就是亚伯拉罕买的那个坟地。那第二块地呢，就是雅各从亚兰回到示剑这个地方，就是示剑呢，就是在以色列正中间的一块地。那他用银子买的一块地，他买这个地并不是给自己当坟地的，他也没有葬在那儿，他是想在那儿定居下来的，要盖房子的。所以呢，这是唯一的两块地当中一块。而且还有一个事情也跟大家在这里边分享一下，就是约瑟后来被葬在了这个示剑雅各买的这块地里边，却没有葬进 亚伯拉罕买的那个坟地，也就是没有进祖坟。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亚伯拉罕买的这个坟地里边葬了六个人，三代，就是亚伯拉罕、雅各、以撒三代人，三对夫妇，亚伯拉罕和他妻子，以撒和他妻子，然后呢就是雅各和他妻子。雅各是去了埃及，死以后又运回去，也是按照他的命令运回去葬进亚伯拉罕的祖坟。也就是说就这三对夫妇，那雅各的第二个妻子就是拉结也没有进这个祖坟，也就是这祖坟里边就是三对夫妇。那我们都知道约瑟他是一个在旧约当中可以说唯一的一个在人看来圣经的记载是没有缺点的，有人说他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是这个圣洁的生命，他身上确实有非常多的属灵的圣洁的生命，我也同意他的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他的完美的生命的。但是呢这样一个人，第四代亚伯拉罕的这个第四代属灵的代表可以说，但是呢他却没有进入亚伯拉罕的坟，进入这个，其实这个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约瑟他没有进入呢？我的理解，因为约瑟虽然他是一个从行为上从生命上都是榜样，都是他那一代人最好的无可置疑的，但是呢因为神的拣选神的应许没有在他身上，因为这个祖坟代表着是一个拣选的神的拣选。我们看这三代人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人，他们都是神拣选的。亚伯拉罕是神从世界当中拣选的一个人，是吧？神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万国都是因亚伯拉罕得福，他是从万国万民中拣选出来的一个人，信心之父。那他的后代呢也是拣选的，是吧？只有这个以撒生的他是应许之子。那除了以撒呢还有七个儿子的，亚伯拉罕还生了另外七个儿子，所以说就单单的以撒才能够进入这个坟地。另外下一代其实也是一样的，下一代以撒生了两个儿子双胞胎，那神拣选的就是雅各，还在母腹当中就已经神已经告诉利百加了，是吧？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两个孩子还没有出生，还没有任何的行为，神就已经告诉神爱的是雅各，恨的是这个以扫。所以说三代人都是神的拣选，神的应许在这三代人身上。但是我们发现到了雅各，从他后代就没有再分了，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没有再分都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十二个支派是整体了，以色列民族就没有再分哪个支派哪个支派，没有再分。但是呢在这十二个支派当中，我们看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那犹大呢他其实在这个十二个弟兄当中并没有特别独特的地方，是吧？那很明显约瑟是雅各所树立的他的接班人，所以呢从遗传上从继承的方面呢，雅各所立的继承人长子就是约瑟，从后来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他收养为自己的儿子雅各，所以呢雅各的两个儿子不是雅各两个儿子，就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变成了被雅各收养，等于是给他双倍的遗产，所以他变成两个支派，马纳西、以法莲变成了以色列两个支派，所以说这个也是 double 嘛，就是 double 一个继承权。所以说雅各他自己所设立的继承人是约瑟，但是呢从属灵上来说，神的应许没有在这个支派，神的应许就是基督嘛，基督呢其实从犹大支派出来，但是我们就看到这里边的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差异。也就是说我认为约瑟他之所以没有进入 亚伯拉罕的祖坟是因为神的应许没有在他身上，没有在这个支派。神的应许的基督是在犹大支派出来的，犹大呢又没有，他没有回迦南地的，他就葬在了埃及。所以呢，大家想想，如果把约瑟葬在亚伯拉罕的祖坟，但是呢基督没有从这个支派出来，是不是也挺奇怪的，对不对？所以呢，干脆我们看神的奇妙啊，但是还给他提前就预备了一个地方，就是他的爸爸给他买的一块地，成了他的坟地了。你看神的非常奇妙的，就是这个继承人是雅各设立的，他选的就是他的继承人，给他双倍的遗产，那也就自己为他的这个儿子预备了一个坟地，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买了这块坟地了，将来呢就成了这个地呢就赐给了约瑟。大家看这个圣经非常的奇妙，而且呢是非常完美的，没有任何的在我们看来就是不合理不合逻辑的。这里边呢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呀，就是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在一直在讨论也是让当代的这个自由派神学作为一个理由质疑圣经的一个地方，就是四百年的时间怎么可能从70人变成200万人。那自由派神学啊，包括一些不信的人，他们就借着这个就说不可能的，这个是一个传说而已，不可能现实发生一个家族70人200万人，这个差距有点太大，从这个感觉上来说就不可信不可能的。这个呢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能，我们如果从数学上来分析的话我今天就不跟大家详细的来推算这些事情了因为这个呢很多人已经做过这个事情，我就跟大家讲这个从数学上来说是完全合理的。这个其实呢有一个年增长率其实也就是2%到3%，这个增长率是完全可以，一点都不夸张的。那有一个问题倒是想跟大家这个在这里面分享一下，就是到底以色列人在埃及经过了几代人这个繁衍到200多万的。那首先我们坚定的要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但是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呢只有4代人，是吧？从利未，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利未到摩西只有4代人，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400年怎么可能有4代人呢？100年，也就是说100岁才生下一代，然后下一代又是100岁才生下一代，400年4代人，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如何来解释呢？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容易解释，就是圣经里边记载这个家谱，它是断代的，它不是完全的把每一代人都记录下来，只是代表性的几代人。这个在其他地方圣经家谱里面也有这样的。这个马太福音里边记载王的家谱说是14代，实际上还有好几个王都没有记载，我们看列王记里边，这是很正常的。如果把出埃及记十几代全记录下来呢，没有必要，神认为没有必要，就不需要记载那么多。从常识上我们讲也不可能的，对不对？怎么可能400年只有4代人呢？100年才生一代人，这完全不可能。一般的是30-40年已经长的了，是吧？像现在结婚比较晚，在我们那个时代一般的都20岁左右结婚，那就是25年一代，30年最多，是吧？一代人不可能100年一代人的。而且刚才说了，寿命，普通人的寿命才70-80岁，怎么可能100年生一代人呢？早都死了怎么还生啊，对吧？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一定不是只有4代，起码是十几代到不到20代，应该是10几代人的，这样才可能有从70人到200万人，才可能40代你怎么算也算不出来200万的，如果只有4代人的话。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要首先相信圣经无误，另外呢我们解释圣经要合理，合乎逻辑。如果说我们圣经说4代，我们就那就4代，那就不合理了，对吧？不合理的事情肯定不是圣经的意思。好，那我们看接下来下边第8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如何来解释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呢？ 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改朝换代，就是原来的这个埃及的王朝被推翻了，有一个新的王朝产生了，就是被造反呢被推翻了，新的王朝当然对原来的几百年以前的这个人物不是很熟悉。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没有改朝换代，而是这个新的王继承新的王位，两种可能性都有，没有确定的一个说法。那我更倾向于是改朝换代了，因为约瑟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发生那个这么神奇的事情是吧，七年的丰年又加上七年的灾年，让埃及更加的富强，在当时这个时代。所以如果是还是这个王朝的话，它应该有历史一个传承的，都应该学历史的都应该知道的。所以说他这里边说对约瑟毫无认识，不认识他，那很可能呢就是一个新的朝王朝了，他这个兴起了，他也就是夺得这个统治权了。那当然了，他夺得统治权了，那以前的这些功劳啊，这些的功臣他都不会认可嘛，所以呢他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这种地位是吧。那看重地位呢，什么对他有威胁呢，就是不是他本民族的人，在他看来是最大的威胁。另外呢就是这个民族的人数也是在他看来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第九节说，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其实呢不一定真的比他们多，我们看英文是这样说的， And he said to his people, Behold, 就是看哪， The people of Israel are too many and too mighty for us, 就说看哪，这些以色列人不得了啊，他们对我们来说威胁太大了，他们人太多了，太强大了。并不是说比较比我们人多，没有这个意思，就说在他看来是一个威胁，人太多太强不行，要想办法，否则呢将来他的这个统治地位可能不稳固，担心有一天他们会造反。那他办法呢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接下来他几个办法都是同样一个目的，就是要抑制以色列人的增长，不让他们增长这么快。接着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你看这个编的这理由还挺充分的是吧，挺合理的。如果将来打仗，因为他们跟我们不是一个民族嘛，他们就会联合我们的敌人反过来攻击我们，说起来也是挺合理的。不是一个同一个民族，肯定不可能是完全的同心的是吧。我们如果对这个大卫的历史比较熟悉的话，大卫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呢非利士人要进攻以色列人，那大卫呢是当时在非利士里边的，那这些非利士的王呢就提意见了，说不行，不能让大卫跟着我们，是因为他借这个机会就讨好扫罗，就反过来打我们，最后呢就把这个大卫赶回去了，不让他参加。我们看借口是一样的，这个借口呢听起来也是合理，实际上呢大家想一想，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武器的，他们就是牧羊嘛，或者种地嘛，这些人哪里，他们怎么可能真的，如果打仗的话就合伙来反过来攻击你们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借口。那这个借口呢也是让人能够接受，让他这些本族的人，那他们采取的办法呢就是用巧计带他们，巧计呢就是他自己说是巧计，实际就是诡计是吧，按说就是诡计，用这种诡计，用这种办法呢骗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呢干非常重的这种劳苦的这种工作，干什么呢？十一节说，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这个积货城啊，就是大的仓库， 积货，就是在里边存东西的。那这个都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如果打仗的话，这里边储存着一些的战争的物资，比如说粮草啊，这些武器啊，总之是这些都是库房。那其实如果没有大的战争的话，不需要的。而且他这里边建了两座积货城，是吧？显然这个不是因为必须，而是呢，就是要专门为这些以色列人搞了这样一个工程，为的就是累他们，让他们这个劳累，让他们辛苦，想办法就是折磨他们，摧毁他们的身体，也就摧毁他们的意志了，让他们这个辛苦呢，就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们辛苦消耗他们体力，他们就顾不上人呢，太劳累了，就这个夫妻生活就少了，然后呢这孩子也就生的少了，这就是法老他的目的，是吧？这个目的就是这个抑制他们以色列的增长嘛，让你累。但是呢我们看十二节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你看这个目的没有实现，没有达到。法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少生孩子，把你们累死，让你不要生孩子了。你看这个结果呢是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哇，这个反而这个作用是相反的，比原来生的还多。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这怎么办呢？麻烦哈、啊，这个好像不灵这个办法。那接下来呢，他们得出结论就是这个还不够累。十三节说，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就更加的管得更严了。督工嘛，就专门在后边监督他们干活的，就拿着鞭子抽他们，赶紧干，不行太慢，一直就赶他们，就是增加这个工作量，增加的力度，让他们，你不是还不累吗？还让你们多干活，增加的工作时间，增加这个定额，比如原来一天100块赚，现在增加到150，是吧？这个怎么办呢？看来呢，这个收效也不大。为什么呢？我们看后边又有新的招出来了。十五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个叫施弗拉，一个叫普阿。这个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的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看这个越来越不像话了，是吧？现在这个埃及法老是有点这个叫什么凶相毕露了，是吧？这个已经是没有底线了，按现在来说就是种族灭绝，其实就是种族灭绝呀、啊，就是他有这种极不人道的这种诡诈的办法，他是要让这个两个收生婆干这种这个极为残酷的这种事情，是男孩子就把他弄死。哎呀，这个如果是这两个收生婆真的听他的话了，那真麻烦了。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都靠这两个收生婆呀。但是呢，我们看这就看到神的手了。这两个收生婆是敬畏神的，他们没有听这个法老做的这个的吩咐。没有按照这个法老他的邪恶这种做法去做，因为他们这两个收生婆，他们对神的敬畏，就让以色列人能够继续的繁衍下去。但是呢，因为神看中了这两个收生婆他们对神的敬畏，那神也对他们也是给他们很大的这个回报。这里边说，但是收生婆不照法老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这个一看不行啊，这个法老王一看怎么回事，我吩咐半天怎么男孩继续生啊，继续有啊，就把这个收生婆叫来了，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你看这个王啊，他自己干这种事情是非常，按现在来说是非常缺德，是吧？太坏了。但是他还有脸问，为什么不听我的？我不是吩咐你们把那些男孩都掐死吗？怎么还活着？我们看这个收生婆也是这个反应很快，是吧？可能他们早就想好了怎么回答。然后收生婆说，因为希伯来人 与这个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人本是强壮的，生日活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哎，这个大家想想，这个能说得过去吗？这个傻子的提醒都不对是吧？哪里有这种事呢？而且不可能每一个希伯来的妇人都这样是吧？可能有个别的是这样，那他们总得找个理由嘛，那就随便编一个理由，就是这样，反正那我们去，人家已经生了，就没有机会了嘛，人家已经生好了，就人家已经抱上了，你怎么掐死人家？掐不了了，没行，不行。那这个看来埃及法老也没有办法，那你怎么，你也不能在旁边看着他是吧？他就这样说，所以呢，这个事情也就是这样了，不了了之了。接着就是告诉我们，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前面有这句话，极其强盛，又加上了一句，多起来极其强盛。那神怎么后代收生婆呢？就是叫他们成立家室。这句话大家看到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疑问呢？那收生婆也是女人嘛，女人成立家室就是嫁人嘛，生孩子嘛，成立成家立业嘛，这个有什么奇怪的？本来就应该嘛是吧？你收生婆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为什么不能成家，不能这个生孩子呢？那这里边既然圣经这样说，就是说她们能够成立家室，能够嫁人，能够生孩子，成家立业，就是神的祝福。我的理解呀，在那个时代可能是收生婆是一般都是一个单身，有可能，但是呢神就可能是那些人不喜欢这个职业，不愿意娶他们，但是呢神就让这些以色列人娶他们，然后呢就成立家庭了，能生孩子了。那要不你没办法解释为什么，那他们也是妇女嘛，是为什么成立家是就是神恩待呢？这很正常的事嘛，一个女人嫁人生孩子，正常的事。为什么说神叫他们成立家室，是因为他们好像神纪念他们，神恩待他们，是吧？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家庭生活嘛。但是好像对收生婆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恩典，就是神给他们的。也就是神让以色列人愿意娶他们，跟他们结婚，成立一个家庭。也就是说，这是改变一个常态的。一般的情况下呢，是没有男人愿意娶他们的，可能这个职业在当时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啊，我这个只是一个猜测，我没有圣经的根据，我只是说圣经这样讲，我就这样一个推理，也不一定对，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好，接下来我们看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性命。我们看这个法老他看重的是不是整个以色列多少人，而是男人，因为打仗啊就是男人打仗是吧，女人那时候是不打仗的，没有女兵的，所以法老他看重的就是男孩，只要不生男孩就没事，女孩多少都没问题。原来吩咐这个收生婆也是要把这些男孩子都弄死是吧，女孩没关系就让他存活。现在呢这个收容婆是指望不上了，那法老呢最后一个办法了，就是发动全民对他的众民说，就是这个是更是公开了，明目张胆了，原来都是想办法是吧，让收容婆也是暗暗的趁人不注意，那现在呢就公开化了，就变成一个公开的一个敌对，就是要灭绝你，就是不让你这个民族发展。那现在因为他是掌权者嘛，他有军队，所以我们看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办法的，公开了让所有的众民全民行动，全民参与，只要看见你看以色列孩子，你就有权利把他丢河里，扔到河里，小孩婴孩扔河里那肯定死嘛，肯定淹死了嘛，这个没得说对不对，只留女孩子活着，男孩子一律全部淹死，这是最后疯狂了是吧。这个大家想也是，用了这么多办法都挡不住， 你们非要生，那最后就撕破脸了，这个法老就急了，不管那么多了，你们爱怎么这个，按现在来说这个请愿呐、啊，这个不满意啊，无所谓，不顾及了，已经没办法了，一定要达到他的愿望。那摩西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摩西出生了。那我们就进入了第二章。第二章呢，前几节呢就是在讲摩西的出生，一到六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三个月。看这里边信息量很大的，首先告诉我们他是出在利未一个家庭的，利未支派的。那这个利未人呢娶了一个利未人，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十二个支派他们之间是通婚的，但是呢摩西的父母都是利未人，但这里边只是告诉我们都是利未人。其实呢刚才跟大家讲了，其实不只是利未人，他们还有更亲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近亲结婚。摩西的母亲是他爸爸的姑姑，是一个就像杨过和小龙女这样的关系，侄子娶了姑姑这样的一个关系。摩西律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是吧，不可以近亲结婚，但是呢摩西自己他的出生就是近亲结婚，但是呢没有违背摩西律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赐下来，所以没有赐下来就无所谓被违反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是他的爸爸娶了自己的姑姑啊？以前呢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村子就有这种事情，而且还不少的，有的是这个表亲，表兄娶了表妹这种事情。那时候我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都是大部分情况啊是因为没有办法。我知道的，我们生产队那时候有一个姓徐的，他娶了他的表妹，为什么呢，因为他娶不到老婆，因为他们家是富农，那时候地主富农在农村的地位是非常低的，没有人嫁给他的，那个人是非常很强壮很帅的，那小伙儿没很好的，但是呢就是那时候一切的衡量标准，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时候衡量标准不是你长得帅不帅，你家有没有钱，就是成分出身，就找不到娶不到老婆，那没办法，就是那没他妈妈的侄女嘛，就是表妹嘛，就是他妈妈的娘家的一个女孩子，那就愿意得了，那只能从内部解决了，就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个摩西他的爸爸和他的姑姑是不是因为这样，因为家里穷啊或怎么样娶不到老婆，那就他爷爷说那就得了，把我这个女儿给我的孙子，就是家里内部嘛，就这样。但是我们看很蒙福的是，这个摩西他们三个孩子都没有残疾，都是挺正常的，而且挺聪明是吧。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米利安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呢近亲结婚确实有这个危险的。我刚才说的那一对，他们家生的这两个孩子都有缺陷，就是六个手指头，这多出来一个手指头，这个就是不是太大的缺陷，但是有，确实有。好，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后边发生的事情。因为俊美藏了三个月，那意思就是如果长得没那么俊美就不藏了是吧，这个因为长得太俊美了太可爱了舍不得丢，那如果长相一般呢，那可能那个孩子就被抛弃了，反正现在逼迫这么紧也别找麻烦了是吧，因为他长得漂亮长得可爱，就冒着这个风险藏了三个月。但是呢这个藏了三个月不能一直藏着呀，看后边第三节，后来不能再藏了，就是因为越来越大你总得暴露吧，那就最后没有办法，如果暴露呢就旁边的这些人就会把他扔河里，最后就淹死了。那他们说既然你们要把他扔河里，那不如我们自己把他就处理掉， 啊，他们也是也挺聪明的，这个办法就把摩西呢放在一个这个蒲草箱，就用蒲草编织了一个就像篮子一样的，其实抹上石漆和石油，这个石漆呢就是一个隔水的，就是油嘛，就是其实就沥青，拿沥青呢把这蒲草箱给包一下，就是不会水进去了，能隔水，然后呢把这小孩放在里边，就它能飘起来嘛，就飘在水里边，然后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芦荻呢就是这个挺高的，那时候做这种草纸啊，就是用这个芦荻的这个杆儿把它压碎了以后抽出来，这种挺高的这种，我们要么说就是芦苇荡，就把它放在这个芦苇中间了，卡在那儿。然后呢他们的希望呢就是希望有奇迹发生，这孩子呢被人救了，因为呢如果在这个河里边发现，有可能有人会认为他不是犹太人的孩子，是吧？因为都在同一个区域这个生活嘛，有可能有人认为就是埃及的孩子，那就不用淹死了嘛。可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吧，也确实舍不得把他淹死。那接下来就是很传奇的事情发生。我为什么说这个米利安特别聪明呢？我们看这个孩子。这个姐姐米利安远远的站着，就是她太喜欢这个弟弟了，这么可爱舍不得，然后呢就看着她说，要知道她究竟怎样，就是看这个孩子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有人把他扔河里淹死了，还是或者有人把他救了，遇到好心人，然后她就看着，哎，这个时候呢就这么奇妙，法老的女儿来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刚才我们说什么，希望有人不要认出他是希伯来人的孩子，但是呢结果麻烦了，还是被这个法老的女儿认出来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法老的女儿怎么会到河里洗澡啊？大家想想，那王宫里边没有洗澡的地方吗？这个是不是比较奇怪？法老女儿到河里洗澡，也可能河里那时候河没有像现在这么污染，河很干净的。那应该是很多的人吧，有除了使女，还有护卫兵是吧？把别人都赶走，这块地方腾出来，专门给法老女儿在这洗澡。总之呢，而且他洗澡就偏偏就要看见这个摩西，他这个箱子是他看见的，看见了呢就打发使女把这个箱子拿来了，然后呢拿来就使女把这个箱子打开，让他看看里边是什么，是吧？因为打开之前他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打开以后呢就看见摩西了，可以拍个电影，摩西看见他以后呢就哭了，这个孩子一哭呢就打动了这个法老的女儿的心了。可能啊法老女儿是没孩子的，也可能那时候还没结婚，也可能结婚了以后没孩子，总之呢就让他喜欢上这个孩子了。你看他就可怜他，其实呢不只是可怜，可爱喜欢，而且他认出来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如果是一般的埃及人是吧，那希伯来人的孩子怎么办呢？就淹死吧，扔河里边去，这是法老的命令啊。但是他不是一般的百姓啊，他是埃及法老的女儿啊，公主啊，他就有特权嘛，那他喜欢的，那我不想摔，我不想扔，我想要。所以看他还没有做决定，这个米利安就看出来了，所以这个孩子非常的聪明，非常机敏。这个法老女儿并没有说啊，这孩子挺好，我喜欢，做我儿子吧。她没说这话，还说就这么静。她刚表现出来对这孩子比较喜欢、比较可怜的时候，这个米利安就过来了。你看，她的姐姐对法老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女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人家没说要这个孩子呀，对不对？法老女儿没说这个话呀， 你看他就这么聪明，马上跑过去，哎，你喜欢这孩子，我给你找一个奶妈来，因为这个孩子如果没有奶妈的话，没办法长大的，是吧？那时候没有像现在有奶粉啊什么的，所以必须有奶妈。那哪那么容易就找一个奶妈？正好刚刚生了孩子才有奶呢，对不对？你看这米利亚，他就赶紧就趁这个机会就过去，我给你找个奶妈，也就是说我认识一个，我们邻居有一个奶妈，一个刚生了孩子的。你看这样，这个给这个法老女儿找了一个台阶，她可能还不好意思，因为她父亲法老刚刚发布了一个命令，对吧？她等于公开违抗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小孩子童言无忌，给她这样一说呢，说中她的这种到心里边了。她本来是想要这个孩子，但是呢也不好意思，因为有个小孩这样说了，她说哎，正好合她心意，哎，你去吧，可以。这个米利安就去把自己的母亲找来了。看这个事情啊，把自己母亲找来，法老女儿就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他想这个事情的发生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啊？本来摩西是面临着死亡威胁的，对吧？随时有可能被淹死的，现在呢忽然180度的翻转，变成了一个王子，变成一个法老公主的收养的儿子了。而且呢更奇妙的是，他的奶妈就是自己亲妈。为什么后来摩西知道他自己是以色列人呢？而且知道为他的以色列的同胞伸冤呢？就是因为从小就在他妈妈身边长大的。更加奇妙的是，让人不可相信的，就是这个摩西的妈妈奶自己的孩子，还有这个工资的，还有报酬的。本来养自己的孩子是正当的，对不对？本来能让你养自己的孩子已经是格外的恩典了，本来应该把他扔河里的淹死的，现在让他活了，你还把自己的孩子养在身边，这多大的福分呢？现在还要加上给工钱，这家伙这个买卖是不是没有这么好的买卖了，对不对？那谁能找到这么好买卖，把自己孩子养大，然后呢还给你工钱，而且呢不会担心了，不会担心有人再来找你麻烦，说你这孩子我要把他扔河里，谁敢呢？这是法老的孩子呀，谁敢呢？对不对？你看，这就是这个不是神迹吗？大家想想，这是不是神迹？神通过这个米利安这个小孩子，这时候多大了？也就是顶多十来岁吧。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机敏、勇敢、聪明，就把自己的弟弟救了，而且呢，成就了将来神的计划。神要使用摩西，就要预备他。接着我们接着看十节，孩子渐渐长大了啊，妇人就把带到法老女儿那里，因为原来说好的嘛，法老女儿说：“你把他养大，我给你工钱，是吧？”只是养这个孩子呢是属于法老女儿的，你只是给人家养，你是奶妈，但是呢他自己知道这是自己的亲生的孩子。那一般的断奶呢都是那时候比较晚，一般都是两三岁断奶，这个孩子两三岁已经懂很多事情了，所以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奶妈就是自己的妈，而且呢他也知道他是以色列人，所以虽然把他送到了王宫里边，但是呢摩西这时候已经完全的明白他的身份，而且以后我们相信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也并不是说和他的亲妈就从来不再见面了，奶妈嘛，奶妈也是有感情的。摩西在王宫里边跟这个公主，就是他的养母说，我要想我的奶妈了，能说不可以见吗？是吧？应该有机会还可以回去见一面的。所以说神就这样奇妙的使用摩西的姐姐，把小摩西从这个危险当中拯救出来，而且呢给他安排将来进了王宫受到这个最好的教育，为他将来神使用他包括写下圣经，写圣经是需要知识的，需要这个文学的这个功底的，不是说随便一个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可以写圣经，摩西五经，是吧？这些呢都是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预备好了。 那后边，哎呀，后边这个还有几分钟了，我们就算了吧，今天就到这儿吧，后边讲起来讲不完了。那我们就做个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奇妙，你的话语的奇妙，你的作为的奇妙，你这个使用米利安拯救摩西，从摩西的出生就是一个神迹，预备神的百姓将来的拯救，你也能够在以色列当中，你让他们能够在苦难当中仰望神，等候神，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是在生在这种罪恶当中，仰望神的拯救。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爱慕你的话，学习你的话，能够享受你的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美好的旨意。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